川普要直接与习近平倾关税战，各国快速站队。美日率先接洽，石破茂话望下次获具体进展。台湾民众力挺大罢免，此班名夫子越亲共越害台湾。叙利亚形势改变，美国宣布撤离部分驻军。上千名尹石月支持者在首尔举行反共示威。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1号。现在越来越多的长者关注慢性疲劳和睡眠问题，而三高代谢保正成为不少人的健康新选择。70岁的安娜来自加州三藩市，就有这样的真实体验，听下她怎么讲。
我觉得我人累了，我听闻你们的产品好啊，还真吃过好啊，那我不是累，因为我有糖尿。
安娜患糖尿病接近20年，两年前开始打胰岛素，但在用了三高代谢保之后，她觉得有明显改变。
咁啊，而家咧，我食你啲三宝啦，成日个人又冇好攰啦，正常一啲啦。
而家都唔瞓晏觉啊，会唔会去夜尿噶？你会唔会有啊？
以前3次，而家1次啦，肠胃好翻。前咧我食饱咧，我只肚胀气嘅。
哦，
咁而家食饱佢唔胀气喎，而家唔胀气啊，而家好舒服个肚噶。总之咧，都系有好多帮助嘅。
三高代谢保成全古老秘方智慧。以调养五脏六腑，疏通经络，激活人体的治愈力。想要了解更多，请看影片下低的置顶留言。据 Political 19号报道，川普坚持与习近平一对一会谈，而拒绝非官方的外交途径。中央社指出，习近平试图拉拢东盟国家组建抗美联盟，但是东南亚各国更在意的是如何避免与中共走得太近，以避免影响正在进行的美方关税谈判。据两名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表示，川普不会授权代表与中方官员谈判。目前美国国务院未确定美国驻中共大使人选，白宫亦没有与中共驻美大使馆开始讨论。前白宫国安事务主任何瑞恩表示，川普想与习近平直接会谈，就好像他与普京一样，不会交由其他人传达自己的意思。川普多次表示有兴趣与习近平会面或会谈，但是习近平似乎拒绝这个提案。报道认为，中共对于让步答应川普的要求可能有戒心，因为这样可能会令习近平失去优势。特别是如果川普将会面变成公开且出人意料的场面。何瑞恩表示，中共永远不会容许领导人处于被羞辱或者感到惊讶的位置。而在泽连斯基事件之后，中共官员高度警惕习近平可能会被羞辱的风险。近日中共任命李成钢为新的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此是向美国发出信号，等待川普委派特使。据 Newsmax 报道，20号中共驻美大使谢峰在华盛顿举行的一场公开活动中说，中方反对贸易战，在不断升级的贸易战中已经准备好进行报复。中央社指出，在东南亚多个中共的好朋友国家纷纷寻求通过增加入口美国能源换取川普政府给予关税宽容。中共在东南亚的魅力攻势是失败的。泰国宣布该国将从明年起每年从美国入口100万吨液化天然气，价值5亿美元，执行长达15年计划，总额达75亿美元。印尼表示已将对美原油和液化石油气入口额提高至100亿美元，作为与川普政府谈判关税方案的一环。巴基斯坦亦传出将在代表团赴美谈判前首次考虑从美国入口原油，金额约10亿美元，以对冲其对美3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所带来的29%关税压力。习近平刚刚结束对柬埔寨的国事访问， 中共唔单止砸下几百亿元人民币重整汶阳基地，仲赠送两艘护卫舰俾柬军，被称为重金扩张地缘军港嘅象征。随后19号，两艘日本海上自卫队扫雷舰就停靠喺柬埔寨嘅汶阳海军基地。评论认为，呢次日本舰艇进入美方认定为准中共据点嘅港口，无疑具有重大战略象征意义。日本则表明，这个是对基于国际法的自由航行秩序的支持，对中共在南海扩张行为形成直接回应。柬埔寨虽然长期被视为中共在东南亚的铁杆盟友，但在现实政治与地缘压力下，柬埔寨显然刻意展现亲美有余地。外界推测，柬方希望通过同时接受美日军舰来制衡国际对其完全倒向中共的观感，同时为自己保留战略回旋余地。而据慕尼克密丘利报表示，欧盟贸易谈判寄希望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梅洛尼对中国本来就持怀疑态度，川普与梅洛尼的会面的可能结果是欧盟应进一步远离中国。另外，18号白宫启用新的官方新冠病毒网站，明确认定实验室泄漏是新冠病毒的真正起源。时评人张天亮在他的节目中表示，川普现在突然之间改变了病毒起源的趋势，是针对中共的病毒溯源，其实给了美国民间对中共进行起诉和索赔的工具，而美国政府亦可以据此对中共进行制裁和冻结中共在美国的财产。川普利用病毒溯源作为一个杠杆，去借此推动中美贸易脱欧，可能是川普比较想达成的一个目标。这一次中美关税大战，很多国家其实都要考虑最后站在哪一边，鼓励其他的国家取消对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而是真正的形成自由的竞争。这个可能是川普想要达到的目的。各国现在站队也是速度非常快，如果川普真的对中共加这么高关税的话，欧盟亦不得不对中国的商品增加关税。另外，据零对冲报道，美国海军分析师拉克指出，各个地球最近更新了中国东海岸青岛第一潜艇基地的卫星图像，图像显示至少有六艘潜艇停靠在码头附近，其中有五艘核动力潜艇均配备了常规武器。美国国防部最新研究认为，中国将在2025年底前将其潜艇舰队从60艘扩大到65艘。美军正在为台海可能与中共发生的冲突做准备。参议员傅恩斯说，习近平有可能会认为现在是中共采取激进行动的适当时机，这个对他们来说完全是错误的做法。我认为他们会遇到一个强硬且团结的回应。19号美国舰队司令部发布一段影片，影片中美国舰队司令部司令考德尔说，我们的潜艇部队是世界上最致命、最有能力、最令人畏惧的战斗力量，这个是有充分理由的。我们所展现的能力是任何地方、任何人都无法复制的。日本经济财政政策大臣赤澤良政在白宫与川普会晤，双方进行了与贸易关税相关的接洽。日相石破茂表示，他希望看到与美国的双边关税谈判取得具体进展。日本共同社报道说，下一轮美日部长级会议预计将在4月底举行。川普政府对日本汽车入口政策提出要求，而日本方面亦有所让步。日经亚洲指出，美日双方采用不同的汽车安全标准，导致日本街道上的美国制造汽车数量极少。日本政府正在研究商议放宽入口的美国汽车要求，以降低非关税壁垒。之前川普在会面中强调，必须消除美日贸易逆差，要求增加美国汽车在日本的市占率。白宫认为，日本的规定抬高了入口门槛，不利于美国车厂在日本拓展市场。尽管美国暂缓实施部分新关税90日， 针对汽车与零件的 25% 关税仍维持不变，这个增加了日本车厂在美国营运的不确定性，亦成为了日本推进谈判的动力。石破茂表示，他已经听取了从华盛顿返回的日本首席谈判代表的汇报，认为刚刚结束的谈判是坦诚和建设性的。他指示谈判代表加快政府内部的准备和协调，以便双方能够在下一轮谈判中取得更具体进展。石破茂亦指出，为平衡贸易谈判压力，日本可能考虑扩大美国能源入口。除了汽车议题之外，日本愿意在货币、增购包括美国液化天然气在内的能源等领域与美方深化合作。他强调，双方贸易应该建立在公平、互利的原则上进行。日本媒体报道说，日方亦正在考虑增加大豆和大米农产品入口量，作为在与美国贸易谈判中做出的让步。日本时报表示，在双方最新的谈判中，美国谈判代表提到了汽车和大米，称日本在这两个领域设置了市场壁垒，并要求日本入口更多肉类、鱼类产品和土豆。该报并未透露消息来源。媒体亦指出，日方财务大臣加提胜信将在这个礼拜赴美参加在华盛顿举行的 G20 财长会议。石破茂说，汇率政策将由加藤胜信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负责具体讨论。当被问及如果美方要求日本配合强化日元，日方会不会接受时，石破茂只是说，我们必须从公平性的角度处理这个问题。20号，石破茂在日本放送协会节目中强调，他希望正在进行的关税谈判能够成为美国与其他国家谈判的典范。他认为这次谈判的结果会是双赢，一方受益而另一方受损的结果不会成为其他国家的典范。当被问及日方会不会谈论美国国债问题时，石破茂说，谈判是建立在双方信任、全球经济稳定以及两国经济稳定的基础之上的。20号消息，超过10000名台湾民众在海达格兰大道参与守护台湾拒绝统战大会，声援全台联署针对亲共立委的大罢免行动。主办人之一的网红八炯登台演讲，鼓励推动反共罢免政策。闽南郎亦发布集会主题曲 MV， 纳入了所有立喊人群的声音。八炯在大会期间表示，台湾民众已经深刻意识到，罢免运动不单只是政党战争，而是价值与生存的抉择。日本资深媒体人此坂明夫亦在现场发言，他指出，台湾现在关心两件事，一是川普的关税政策，二是台湾内部的大罢免。两件事看似无关，但其实都反映了正在重组的国际秩序，台湾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此坂明夫说，很多人觉得委屈，认为台湾与美国关系这么好，台积电亦去美国投资了，为什么还是 32%？ 相较之下，日本是 24%， 南韩是 26%， 但是越南却是 46%， 柬埔寨更高，达 49%。 可以看出，越是亲中的国家，被征收的关税就越高。台湾为什么是 32%？ 因为台湾还有很多人想帮中国的产品改产地，想将先进的技术偷偷卖给中国，做那些事其实都是害台湾。他强调，在新的国际秩序中，台湾必须做出自己正确的选择，是选择成为世界的一员，还是变成中国的台湾。企业家曹兴诚在集会中发言说，亲共势力正在用力地害台湾。他高度肯定罢免联署义工的贡献，更加肯定女性义工的付出。近期有女性义工遭到亲共者的袭击，仍然无惧风雨继续进行。曹兴诚称赞他们是台湾的保护者，堪比当代妈祖为台湾筑起民主防线。另一方面，揭露中共移植供应链的纪录片《国有器官》正在台湾上演。自去年10月以来， 已经播放几百场。影片主角之一前沈阳军医郑智近日爆料话，中共每年制定攻台计划，甚至在计划中探讨将投降的台湾国军士兵按照血型分组集中，转化为共军的血库与器官库，行为令人发指。郑智直言中共政府将台湾人同样当成人抗，对中共来讲，留岛不留人根本不算什么，你们是正常社会的人，根本不知道这个政权真正的黑暗。他还透露说，从国共内战时期就曾经将俘虏的国军士兵交给医学院做人体实验，很多内容太残忍，难以被台湾人接受，鼓励台湾尽力排除中共影响，因为中共对人命毫无敬畏，这个并非偶发，而是一种制度化的暴力。巴沙尔政权在去年12月倒台，当地由叙利亚反抗军政府接管。18号美国宣布从叙利亚撤回几百士兵，这个是因为当地局势有所稳定。五个大楼声明指出，美国在打击伊斯兰国方面取得进展，因此驻叙利亚美军将被整编到其他地区。之前拜登政府在12月宣布将驻叙利亚军队人数从900人增加到2000人，在最新的政策行动之下，预计在未来几个月内，美国在叙利亚的驻军将重新减少到1000人以下。这个亦是国防部发起的有条件整合，反映了该国安全环境的变化。之前美军在叙利亚支持库尔德人为主的叙利亚民主力量，该组织在叙利亚境内建立了自治区，目前库尔德组织正在与叙利亚政府进行持续协商。目前的叙利亚领导人沙拉政府立场趋于温和，发誓保护国内少数群体，同时亦要求国内武装团体削减军事能力，建立政府军主导的国家安全制度，相关谈判仍在进行中。另一方面，伊朗支持的民兵仍然在当地构成威胁。华盛顿中东研究所说，今年以来伊斯兰极端组织在叙利亚至少发动了44起攻击，美军仍然面对类似威胁。随着打击极端分子活动的继续，美国将仍然在叙利亚境内保持一定的军事存在，以执行牵制伊朗、阻止土耳其攻击库尔德组织等任务。美国总统川普之前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声明说，他反对美国介入叙利亚的内部冲突，他强调这个不是我们的战争，美国不应该插手其中，被他们自己发展下去。另外，美国政府亦在与伊拉克协商，准备在2025年底结束在伊拉克的联军任务，2026年9月前撤离库尔德自治区。南韩前总统尹锡悦被罢免，21号第二次参加内乱案的开庭审理。20号大约1000名亲尹锡悦的大学生支持者在首尔华人街区举行反共抗议活动，期间高呼亲共中国人回国，将共产党赶出去等口号。综合媒体报道指出，尹锡悦支持者当晚在华人聚集区紫阳洞街头举行集会，当地有数目众多的中餐馆。由于尹锡悦庭审即将开始，抗议者情绪激愤，与一名持反对观点的中餐厅业主发生了激烈冲突，导致业主被送医治疗。南韩保守党高层与尹锡悦支持者谴责中共介入南韩政治，导致了政府陷入政治危机，最终演变成对中共抗议的浪潮。在尹锡悦案开庭期间，不单只有尹锡悦支持者在知名景点与闹市举行反共集会，呼吁排共，而且要求美国介入。另一方面，在民间的压力下，尹锡悦的21号庭审现场将允许媒体在庭上拍摄，届时尹锡悦会从自宅乘坐警卫车前往法院。外界指出，尹锡悦会不会准备在庭上进行亲口陈述，引发关注。首次庭审中， 尹石月亲自发言93分钟，其中开场发言长达82分钟。由于没有媒体被允许进入，相关陈述的内容未得到公开，引发尹石月支持者的愤慨。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